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早上一直跟大家聊的就是有一关的话题，就是中国的两会。
嗯，
那么目前还是在北京正在召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观察到的内容呢，包括目前中国经济的走势是有来自中国专家的分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消息，就是澳大利亚这边的商界人士是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目前低迷的这个经济状况。
对，他们有的还是从中已经看到一些商机存在。
嗯，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们一直跟大家重复的一个数字就是 6.5%到7%。这个是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六做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对于中国全年 GDP 增长的这个目标是设定了这么一个区间，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区间的形式
对
来表达这个 GDP 增长目标。
以往都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要么是 7%、要么是 7.几%，第一次出现了这个 6.5%到7%。所以就是这个上限和下限当中这个区域来进行。
首先我们看到啊，它是已经降到了 7% 以下了，就是你再高也就是 7%。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下限，就是 6.5%。这个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线呢？
对，
这个我们很多的经济评论人员呢也都是做出了一个分析。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正在行动呢将就这样的话题来跟大家来进行讨论，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够转型，新旧动能是不是能够衔接。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又要迎来一批新的下岗大潮，
嗯，
那么中国的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吸纳这些
消化得了
这些劳动力。当然与两会有关的其他话题包括环保，包括医改，包括动车，包括所有的这个内容，只要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探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
是。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欢迎我们的嘉宾，来自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蔡元。
哎，行动你好。
哎，那么我们首先来问你一下，你对于这次中国的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什么东西引起了你的注意？
嗯，大家当然最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经济增长在 6.5-7 之间，因为中国经济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在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吧，在全世界一直都是以这个双位数在增长，然后去年呢第一次已经下滑了，下滑得很厉害这些年，然后但是在就是未来的这几年中，这个政府还提出就是 6.5-7 之间，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就政府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这个过去大家已经一直都习惯了中国这种双位数的增长，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当时的中国体积经济体积还是很小的，
嗯，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唯一一个10万亿美金的大的经济体，你现在再让它保持这种高速经济增长是不是可以，因为在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这个李克强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啊，说现在增长每个增长1%相当于过去5年前的1.5%，10年前的2.5%。
嗯
嗯，
其实这个现在每增长1%是挺难的。
嗯，
其实国内现在很多政策界还有学界其实已经提出呼吁，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取消 GDP 数据 GDP 目标。
嗯
嗯，
这样的话就是让大家更加集中的这个质量发展。
嗯，
其实上海市这个已经是提前的。是中国现在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省级单位吧，直辖市，
嗯，
已经就取消这个 GDP 目标了，所以说上海市现在是已经没有 GDP 增长的目标了，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上海市说我们就是在转型之中的城市，我们更加可以集中精力花在怎么样提高它的这个本身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了。
嗯，那么其实你刚才说到了这个 GDP 增长目标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说中国的增长目标下调到了6.5%到7%，其实我们熟悉这种数字的朋友应该很清楚，这个数字和两位数相比当然是很低的，但是其实这个数并不低，因为这个基数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个经济体量在那儿摆着。
对，那么即便如此还是引起了一些恐慌，那么如果假设啊真的是把这个 GDP 的增长目标给它取消了的话，会不会更加增长这个恐慌的情绪？
对，现在是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推行改革什么是要看时间的，有一个窗口。因为过去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是非常强势的时候，大家有信心的时候，如果取消这个 GDP 目标，不会可能引起，会引起一些争议，但可能不会引起一些市场恐慌。自从这个中国去年的这个夏天的股灾开始，到这个汇率改革各方面，其实现在市场已经非常动荡，大家对中国这个增长的前景已经是就是比较非常就是很多就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如果现在中国在取消 GDP 的目标，会不会引起市场的恐慌，现在是很难说的。所以说政府我觉得应该也是处于这个保险期间，处于这个比较保险期间，不想引起市场震动，可能会继续保持这个目标。但最重要的是还是提到了这个，说是为什么要保持6.5到7之间呢，主要还是要保就业。就是说一旦中国这个经济增长如果下滑太厉害，因为中国每年新增到这个市场的劳动力是要1000万人，今年光大学生毕业好像就是736万，
嗯，
所以说再加上不说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方面，这光大学生就700多万人，
嗯，
所以说其他的这个城镇就业就要1000万人，而且城镇的失业率要保持在4.5之间，
嗯，
所以根据政府这个很多智库呀，这个它的这个计算，就是说如果说一定要保持这个让劳工市场能吸纳1000万人就业每年的话，所以说经济增长是要保持在一定水平，要不然的话就业上会出问题。
你这个1000万当中包含不包含那个736万大学生？
这个应该是会包括的。
嗯，好，那么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看看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陈先生你早。
啊，你好。
哎，您请讲。
这样，我关注两会主要是谈及的一个人大代表资格问题。
嗯。
我们在报道上看到了，就是说好多海外参加人代会，这个好像就是对中国现在这种政治国内的政治环境是一种讽刺。因为老百姓在生活当中的诉求啊，是通过如果外籍人士来向上传达的话，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是应该说是有些疑问的，而且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社会精英来说，你代表了那个老百姓，而且你加入了国籍、外国籍，如果这样做的话，是否妥当？那么我在那个网上看了很多，这个我也比较关心的，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对国家的忠诚度啊，人代会的那种权力机构啊，被虚拟化，被削弱了权力的真正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那个范围了。所以呢，我就想很想知道一下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有这种同感。
嗯，
这是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呢，经济我们不是很熟，但是呢我们有举个例子，就是说每次人代会似乎是一种兴奋剂的注射到那个老百姓的意识形态。
嗯，
你记得2008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我们那个4万亿的那个投入就是刺激经济。
嗯， 嗯，
然后呢就不了了之了，没有一个统计数，就是说你4万亿投入以后产出什么，高铁还什么。那么4万亿当时来说，一年投1万亿，你应该解决就业率。你4万亿投下去，你能源电力肯定消耗了，你这就业率增加多少，没有具体数字的。
嗯，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就是说大家可以探讨一下，不是说说教，我也不是说谈观点，就是说这个是很疑惑的嘛。
嗯，
你投入进去，当时我记得每年大学生毕业，像蔡先生说的，大学生毕业就是六七百万吧，
嗯
嗯，
700万。那么你一年投入1万亿刺激经济，4年连续投入的话，你投入经济消耗能源、消耗电力，就业率增加多少？
嗯，
都是一个 question market， 都是一个问号啊。
嗯，陈先生，
所以呢，这个
我想请问您，您最近有没有回过中国？
我回过。
那您有没有感觉到中国的经济是萧条的？
经济是肯定是有退化，就是说你说萧条，我不敢用这个词，因为我对经济不是很熟。但是
那您的观感
呢？我的观感就是市场比较萧条，就是用钱的人比较谨慎。
嗯，
然后呢那个人比较计较，因为那个好像市场压力很大，就是说消费的那个通货膨胀很大。
嗯，
就是这个比例很大，就是老百姓就是空城恐慌，就是认为今后没有安全感， 这个为什么呢？就是那个通货膨胀的结果嘛。
嗯，
你一个通货膨胀，一个通货萎缩，看来是选择了通货膨胀。
好的，
你现在那个好多那个我的那个朋友老以前开厂的什么，你那个劳工成本已经很高了，
嗯，
超过越南五倍，
嗯，
所以你现在工厂的生产率就是没办法，那怎么样？那就用那个社会消费，就是什么呢？娱乐，就是什么 hospitality 啊，然后呢就是休闲中心啊，就是这样来拉动经济，
嗯，
这个是服务行业，
嗯，
那么现在来说呢，就业率啊，就是说。确实一个是比较敏感的问题，然后呢你这个就业率一降下来以后，你相对来说社会压力就大，你的社会保险，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养老金啊都要增加，
嗯，
现在上海的那个消费就是通货膨胀率很高啊，你那个最低收入退休人士大概3000多块钱，
嗯，
你只有大概5、6年前6年以前大概只有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啊，你现在这个增加的非常快，就说明你的通货膨胀很厉害。通货膨胀很厉害，就显然是劳动力昂贵，昂贵以后你怎么跟人家，你的工厂就是开不下去了，就得关厂。
好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感谢您带来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啊，特别是来自于中国这个直接的观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探讨相关问题。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嗯，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陈先生来自于中国的这个细致的这种观察，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因为比如说刚才说这个上海的
退休金，
退休金从1000涨到3000的问题，关键就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可能看到这个数字涨上去了，但是如果通货膨胀高于这个数字的这个涨幅的话，其实
你没有跑赢 CPI，
反而又降下来。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讨论跟这个经济有关系的话题，也跟两会有关系。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的嘉宾呢是来自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刚才回到你这里，我们也听到陈先生说了，在中国这个就业压力大，而且呢，你也说到了每年有1000万的城镇的这个就业需求。那么到最后，我们还是看到了最近有一个5-600万级的这么一个下岗大潮。
猜测，
那谢欣，那我知道你是最近目前在关注这个话题的，
对，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信息可以透露给大家？
我觉得在采访当中，因为分别采访了来自于钢企的一个车工和一个煤矿集团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么从他们那里得到比较直观的呢，可能煤矿企业的这边呢，还相对觉得他们安置，对目前这种安置呢，他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放心。但是来自于钢铁企业，他们讲目前自己的收入非常直观的给到我的一些数字，然后讲现在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呢，基本上要依靠养啃老。要跟父母在一起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状态。那么这是目前我得到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相对来说数据。那么同时采访了另外一位这个中煤集团曾经的负责人，那他就提到刚才回到这个 GDP 的问题，非常有意思。他就觉得特别不应该去保 GDP， 而且这当中提到1000亿的要去帮扶这些国企，他觉得这个钱其实贴出来的话对于其他的行业也是一个不公平。
那蔡元，你怎么看待这个就业的这个压力和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间的这个矛盾？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业怎么来处理？那么目前就业本来就已经够严峻的了，又多了5-600万人。
关键是这个钢企和煤企它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这种企业，相对来说这些产业工人他们的劳动技能呢，可能跟这个时代呢，如果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年龄段去下岗的话，可能很难找到适应自己的工作。
你怎么看待这些矛盾？
其实可以说这有分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到，其实就业，其实今年呢，根据这个政府报告说，这新增就业创造了1300万个岗位。这个我们要从两点看嘛。第一，有这个不好的，我们先说可能说好一点的吧。中国现在这个 GDP， 这个服务业已经占了半壁江山，已经超过50%。去年 GDP 的增长66%是来自于服务业的。其实这个服务业它一大的特点呢，就是比这个制造业，就是说服务业雇的人很多， 可能我们原来想象的就是说这个大型工厂可以雇成千上万的工人，但是其实服务业它这个吸引这个就业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说中国现在经济在大规模下滑的情况下还没有出现失业潮的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服务业这吸纳新的就业的能力是很强的。然后我们现在说到这个不好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为什么可能会有一个下岗大潮，就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这个在很多行业都是，这个是钢铁、煤炭、这个玻璃、这个造船、重型工业吧。
嗯，
因为是尤其是在这个刚才这个陈先生也提到过，中国这个四万亿当时这个救市，不光说是四万亿财政直接拨款，还有10万亿的信托、信贷，所以说中国这个等于是应付重金融危机花了14万亿。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大型行业就是非常大的扩展，这个钢铁啊各个方面，你想这个中国现在这个钢铁的产能好像是这个10万亿吨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啊，10亿吨，这个是全世界钢铁的一半。这个而且这个中国现在过剩的产能啊，就是日本、德国、美国加起来三国，这三个钢铁大国，中国过剩的产能就是他们的总和，所以说现在政府要削减这些产能，所以说就是要把他们就整合呀，或者是关闭，所以说就会导致的这个很多这个行业就没有办法，必须要这个关闭或者整合期间要很多人员分流，所以说这两个行业估计好像是在200万左右，也有人说是5到600万，
嗯，
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是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过去这个中国政府讲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产能减产能去产能，没有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员怎么办？因为这些有些地方的这个，尤其是在河北啊，在有些地方，它有些地方就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钢铁城市啊，
嗯，
因为它整个这个是它的支柱产业，这些钢厂支持的当地的医院、学校各个方面，一旦他们就倒闭整合之后，就面临着这个。几万人或者十几万人的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他们一直迟迟没有解决，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你觉得现在是找到了解决办法了吗？才会公布这么比较明确的一个数字，或者是说会不会带来后续的社会动荡？
这个是，所以说现在有这个1000亿的这个产业基金支持，就是说可以帮他们重新再培训，或者说在其他的行业。但是我刚刚听了这个前任力拓的一个总裁，他刚刚回到这个澳大利亚，跟他在这方面做了一个交流，他说中国现在去产能会非常难，因为又是说提到刚才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4万亿的这个信贷扩张，但是当时是中国很多这种钢铁呀、铝厂呀什么的，其实很多他都是用了最新的这个熔炉、最新的科技，而且这个扩张的非常大。现在很多的这个中国它就面临的不是说一些落后的产能可以把它减掉，但是有些比如说特别先进的呢，特别大的厂，你说怎么办？关还是不关？就是花了很多钱投资起来的。他说尤其是在这个电解铝这一方面，他能看到的其实中国现在有就是全世界最新的科技、最大的规模，但是需求没有在那里，怎么关他们？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个去产能将是一个非常难的一条路。
其实你这里面说到了一个需求的问题啊，这个产能过剩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次比如说减产，特别是在钢铁和能源这个企业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两个都是什么基础性的生产材料的基础性的这种行业，就算产能过剩，那么它现在目前削减的这一部分内容是不是也包括了另外一部分由于整个市场萧条需求减少而造成的削减？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服务业的一个增长，服务业是不是实体经济，在根儿上从钢铁和能源这样的根儿上的这种企业进行减产，是不是恰恰也说明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不行了呢？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实体经济，就是这个是大家觉得可能是制造的东西就是实体经济，
嗯，
其实这个是但是你要这做个比较吧，
嗯，
其实像在比如说在我们在澳大利亚，其实经济70%-80%左右的都是已经是服务业了，
嗯，
其实你能看到的制造业已经很小了，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其实不到10%，其实这个随着这个国家整个这个经济增长，它的服务业的比例是会越来越大。中国现在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就是服务业的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多。这个所谓这个钢铁产能过剩，其实从经济 这个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每个行业有些过剩的产能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人不可能就是说就市场需求多少正好生产多少，
嗯，
这个是就是不可能的，一般都会有一些产能的过剩。但是中国问题就是产能实在是太过剩了，就是可能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钢铁这个现在有这个10亿的产能，
嗯，
可能现在就实际生产的有8亿吨，但真正可能需要的只有5亿到6亿吨，说明就是其他有2亿吨的这个钢铁其实是没有需求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产能实在是太过剩了，所以必须要减。那为什么要减呢？不减就是这些钢厂它很多其实是微利或者是在亏损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在生产，只是在保持社会稳定或者就业。如果说是他们这样的话，需要是大量政府的资金的支持，还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所以说这些企业就变成了所谓的僵尸企业，在不停的在吸血。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上市公司有29个钢铁上市公司，其中很多一相当的一部分，他们唯一就是能就是盈利或者是基本上就是还能存活，就是因为政府大量的注资补贴还有银行的贷款，要不然很多企业其实早就应该是关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盈利了。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会给银行带来越来越多的坏账。
嗯，
而且它这个有一个这个挤兑的效应，就是说因为这些企业大量的占用了资金，所以导致了这个中国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或者是民营企业得不到信贷，所以说他们就发展不了，所以导致了这个很多这个民间的高利贷呀，或者这个民间企业发展不起来，所以说这也是政府为什么要解决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那么刚才蔡元提到了一个名词啊，就是这个僵尸企业和僵尸工厂。那我们看到在李克强呢施政纲领当中强调了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提到了这个僵尸工厂。中国官方对于僵尸工厂的定义就是在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里面只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生存的企业。中国官方文件还根据贷款比例和连续亏损的时间来界定了这类工厂，那么这个工厂是被认为是去产能的具体的目标。啊，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也非常感谢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在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的继续为大家观察两会当中有意思的话题。
哎，那么接下来就要把时间。